一些故事，人的故事。好，在还没有分享之前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主啊，求你圣灵啊充满我，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今天所分享的都能够造就众弟兄姐妹。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是让我们晓得，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乃是依靠主的灵方能成事，就是圣灵来引领这个聚会，来继续带领着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感谢主。 OK， 今天要分享的是雅各遇见上帝。那这个经文是起初在这个创世纪啊。那么看雅各是谁，我们来看一下。那他是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之后啊，以撒就娶了这个利百加为妻啊。那么当以撒娶这利百加为妻的时候，他年龄大概是四十岁左右。那么利百加是谁？利百加他是巴旦亚兰的一个亚兰人，他的一个女毕图利的一个女儿。OK， 那么他是拉班的妹子，拉班是他的哥哥。OK， 所以我等下会提到这几个人的名字。那么在以撒娶了这利百加之后，利百加大概是十多年不怀孕了。就是娶了之后没有怀孕生子，就说中国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是这个利百加就娶了十几年不生孕了，所以这个以撒就是求告上帝啊，上帝啊，求你赐我一个孩子这样子。那么上帝就应允这个以撒啊，就说好，我就赐你一个孩子啊。谁知道神一赐福这个以撒，一怀孕的这个利百加一怀孕的时候怀孕了双胞胎，哇，这双胞胎不得了。当如果是你怀疑包一个孩子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到一个年几个月的时候，他会有手有脚，会在这个孕妇的肚子里面左一个拳头出来，然后右一个脚出来这样子那么你会摸一摸可是这个是利百加怀孕两个双胞胎，这两个双胞胎是很厉害的，他们在里面就是争来争去这个利百加是整天就受不了，等于说每一天从早到晚就是拳头啊脚啊全部在肚子跑来跑去，所以这个利百加就说这样子的话不行啊。利百加就去求告神说神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宁愿死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在我肚子里面不得了，太活跃了。那么耶和华就对他说，我们在创世纪25章23节，他有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的腹中，两族要从你的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利百加听了之后就得了安慰，就说好，这两族在里面相争是神的意思了。那么到生产日期临到的时候就这个腹中果然是双胞胎就出来了。然后第一个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多毛的，皮红红的好像那个不是猩猩它是有很多毛。 OK， 然后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么就给他去这个雅各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毛很多的意思 ，OK， 就有毛的意思。那后来跟着，有一只手抓住这个头一伸的这个以扫是谁呢？这就是雅各他因为他真的要出来先，可是这个以扫先出来，就以扫成为大哥，那么这雅各因为不服气，就抓住他脚要出来就变成二弟了。所以他就出来之后就。没有毛的，白白的，很美的一个孩子。那么这个雅各给他起名叫雅各。那么这个雅各跟以扫生出来之后，那以撒是多少岁呢？大概是60岁，就是说接近20年才生了这对双胞胎。那么这个孩子渐渐长大了以后的时候，那么这个以扫他是善于打猎的就是去抓兔子啦。抓一些野味回来煮东西给他爸爸吃，就是煮给以撒吃。以撒就很喜欢这个大儿子就是在图画里面有看到有毛，穿着皮衣有毛的。那么这个雅各就为人比较安静，喜欢在家里，那么所以这个妈妈利百加就比较疼爱这个雅各，所以就变成有偏心的成分存在，就是以撒喜欢大儿子，以扫 妈妈利百加就喜欢雅各，所以造成有些偏心的情况出现。那么有一天呢，这个以扫出去打猎，因为打猎回来说是很饿，刚好这个雅各他在煮红豆汤，哇，这个以扫就说：“哎呀，我打猎很辛苦，很累了，几乎快要死了啊，请你把这个红豆汤给我让我喝，让我吃。”哇，这个雅各他比较狡猾一点，他说：“好，这个红豆汤可以给你吃，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就是说我要你长子的名分，因为这个雅各在生出来的时候就抓住这个。”以撒就讲，他说：“哎，我要出来先。”结果是以撒出来，以扫出来。那么这个雅各就很想得到这个长子名分，然后他就用这个方式就来跟这个以扫谈条件。后来这个以扫说：“哎呀，我都快要累死了，这个长子名分对我有什么好处？就说好，我就把我的长子名分给你了，但是我要这红豆汤。”那么这个雅各就将这个饼啊红豆汤就给这个以扫吃了喝了，所以这样子以扫因为轻看他的长子名分，就把这长子名分给失去了。那到这个以撒年老的时候，他老眼昏花的时候，这是另外一张图片，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张图片，请下一张图片。OK， 当这个以撒年老的时候，就是说双眼看不到的时候，他因为他太老了，所以看不到。但是他耳朵还可以听得到，所以他就说他就叫他大儿子来说以撒，你去打一些野味回来，来让煮了一些美味让我吃，因为在我还没有死之前我想要为你祝福刚好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让这个他的太太利百加听到这个东西，听到这个祝福的话，说要祝福这个大儿子，所以利百加就赶趁着这个以撒去打猎的时候，就赶快去叫雅各说雅各，我听到你父亲说要把这个要祝福这个在临死之前要祝福孩子，所以你去赶快去羊圈中找一些羊回来，好的羊，肥嫩的羊，他要宰了那些羊，然后煮那些合他父亲的口味让这个雅各吃让这个以扫吃，那好让这个以撒为这个雅各祝福。可是这个雅各就问说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啊，可是我哥哥身上很多毛嘞，我没有毛，我滑滑白白的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我父亲知道了，这个祝福可能反而变成咒诅所以这个利百加说不要紧，你赶快去准备这些东西。然后他就去准备了一些利百加准备了一些那个羊皮啦，就是以扫穿的以扫穿的衣服穿在这雅各身上，然后铺了一些羊皮在雅各那些颈项手上让他感觉到有毛样子后来就去弄一些的食物来让这个以撒吃。这以撒因为他看不到，所以当这个雅各煮好食物搬去给这个以撒吃的时候，以撒就问因为他看不到，就问你是谁啊？这个雅各说我是以扫。可是这个雅各也蛮聪明的，说不，这个以撒也是蛮聪明的，听到这个声音是雅各的声音可是他就说这样子，不然你过来前面我摸摸你当他去摸这个雅各的时候，因为他身上有穿了一些毛衣皮铺了一些羊皮在身上，所以他摸的时候有很多毛就这个以撒就分不清楚是雅各还是以扫。所以当这个以撒就吃完这个食物的时候，就为这个雅各祝福，因为以撒以为他是以扫，就为他祝福。祝完之后，他就雅各就出去了。那时候以扫就回来打猎回来他也就到他就煮了美味，也是拿来给他父亲吃。还是在那个图片，谢谢。还是给他父亲吃。他父亲很震惊，他说：“刚才那个人来的是谁呀？我已经为他祝福了。那你说你是以扫，我的大儿子以扫。”可是他很震惊，雅各很这个以撒很震惊，就说刚才是祝福的是谁后来他这个以扫就说原来是他的弟弟欺骗了这个父亲把他的祝福给夺去了，所以这个以扫他就很生气，就很怒火中烧，然后他就出去，他就起誓说他要把这个雅各给杀了。当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年老要死了，当他父亲死了过世的时候，他就要准备把他弟弟给杀了，因为他 两次骗取他的福分，第一次是骗取他长子的名分，第二次是骗取他的祝福。Okay, 那么这个利百加听到之后，就赶快去通知他的儿子雅各，因为他哥哥要杀这个弟弟，所以就叫这个雅各说：“你赶快去我的这个父亲的家，就是巴旦亚兰那边，就是他哥哥拉班那边，赶快去躲他的这个哥哥以撒，不然他就会被杀。”所以这个雅各是听他的话，听他的话，然后这个以撒也叫雅各来，就说你必须要娶，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孩，你必须要娶这个巴旦亚兰的这个女孩为妻。所以给他祝福了之后，就叫雅各就去，就去他舅舅那边了。OK，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图片。OK， 那么雅各就走到这个别示巴，向哈兰的方向走去了。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因为很累了，太阳下山，他很累了。那么他就拿了一个石头就放在一个地方，然后背在后面，就开始在里面呼呼的沉睡了。那么在睡觉的沉睡当中，他就开始梦见一个梯子一个天梯下来。那么梯的有这个神的使者，有天使就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然后在那个天梯的上一端，就有耶和华站在那边。就跟他讲话，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十三节，那耶和华就开始对他说话了。这个是雅各第一次遇见上帝，他在梦中遇见上帝，上帝跟他说话，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他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也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向西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应许的。然后雅各睡醒的时候，他说：“哎，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是很惧怕。”这个讲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但是不是别的地方，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就早上起来就把放了一个石头，就把那石头立成一个柱子，然后浇了油，就给他那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伯特利。所以请你们记住这个名字，伯特利，就是当。那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地方叫伯特利。那么后来他就过后他就赶路去的这个巴旦亚兰。我们看另外一张照片。OK， 他到这个巴旦亚兰的地方，他就遇到这个拉杰。拉杰刚那时候来赶羊，所以他到那边遇到拉杰。拉杰是他舅舅的第二个女儿就是拉班的女儿，第二个女儿，他刚好来这边牧羊。所以当遇到这个拉杰的时候，他就很高兴，然后告诉拉杰他的情况，然后拉杰就回去就告诉他的父亲。 OK， 那么在之后呢，在创世纪十三章三十一章三节，那么有讲到三十一章对不起，我继续讲。然后遇到拉杰，后来他就被带到拉班那边去，就跟拉班认识。那么拉班就说：“哎，这个是我的妹妹的孩子所以他就很疼他，就留雅各住那边一个月。那么雅各在那边住一个月的时候，拉班就讲：“哎，你在这边住为我服侍我为我工作但是我总要给你一些薪水就是那时候讲的薪水那些工价。”那么拉班就问这个雅各说 ：“OK。”那你在我这边服侍我我要给你薪水，那你想要什么？刚好这个拉班有两个女儿，就是刚才讲的拉杰是第二个女儿，那大的女儿叫利亚，利亚可能那时候是双眼无神，就是看起来是好像可能是单眼皮，我猜想她是单眼皮，没有什么神那样子那么这个二女儿拉杰，她就比较双眼有神， 那么这个雅各就很喜欢这个拉结，他说不然这样子啊、我为这个拉结，我想娶这个拉结，然后娶这个拉结的时候就当作是我的工匠。那么老板说这样子你好、为着这个拉结服侍我七年，就是帮他做工七年，然后七年之后就会把这个拉结啊给他做妻子。那么这个雅各他很高兴，因为他很喜欢拉结，所以把他七年呐、当做好像七天这样子，哇，很快就做完，感觉很快乐。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是说啊，带婚宴的时候，啊，这个拉班呐、就把这个大女儿利亚，啊，把他大女儿利亚许配给这个雅各。他们结婚之啊，结婚当晚的时候，雅各因为很暗呐、看不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看到，哎，打开那个新娘的脸，才知道。看见新娘娘原来是利亚，就是拉班的大女儿，他就很震惊，很生气说：“哎，岳父，我要的是二女儿拉结，怎么你给我大女儿？”那么这个拉班就跟我说：“在我的这个地方啊，他习俗就是说，如果大的没有出嫁，小的就不能出嫁。那么这样子这个这雅各他就很失望，他说：“哦，我要的是二女儿，不然这个老板就说，又谈一个交易，不然这样子你把这个婚宴过了七天之后，然后我就把这个拉结给你，那么给你这个拉结的时候，但是你还要帮我再服侍我七年，就是帮他再做工七年，因为之前他已经做了七年，就为了拉结，可是得到是他大姐利亚，到现在要做了七年，就为了这个拉结，所以他要做十四年。”我娶两个老婆做十四年 ，OK， 所以他就雅各就继续着为这个为服侍拉班，OK， 服侍拉班。那过后之后，这个他们因为娶两个老婆就有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现在怎么用词呢？就是争来争去啊，本来是齐人之夫，现在争来争去，所以这个雅各就要开始头痛了。那他头痛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还生孩子？他娶这个拉结的时候，拉结是一样不孕啊，也不会生孕啊。可是这利亚他很会生，哇，生了六个儿子啊。那么这个拉结看到姐姐很会生，但自己不会生，他就想啊，把自己的死女啊。叫他你的使女，我的使女，叫他给这个雅各做妻子，然后生了孩子归他。他的使女生了，就他的使女叫毕拉 ，OK， 拉结的使女叫毕拉啊，所以这个拉结就把使女交给这个雅各做妾，哇，这个是妻人之夫。那么这个毕拉也会很会生，就生了两个。所以当这个利亚看到这个拉结的使女生了两个，他就停止生育，他就叫哎，叫我与我的使女。我又将我的使女给雅各做妾，然后再生，所以这个利亚就将他的使女细帕给这个雅各做妾，哇，也生了两个，哇，所以雅各一下子生了好多个儿子，然后加起来都有十个 ，OK。那后来之后，那上帝眷顾这个拉结，就让拉结怀孕，就生了谁？生了约瑟，生了一个儿子约瑟，哦，所以这个拉结就很高兴。那么这个当这个拉结生了约瑟的时候，就差不多十四年过去了。那么这个雅各说，他就说，我想要回去我的家乡，这个我回家乡，回他的父亲那边去，就跟这个拉班说，我要回去了，我不要在这边了。可是这个拉班他很聪明，说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说，你再为我服侍我六年了，你要什么工价？那时候拉班就给他说这样子，那他因为他是养羊的，所以他很多羊，就是说凡是有斑有点或是黑色的羊或有花斑的羊，都当做你的工价，就当做这个雅各的工价。那么这个雅各就说那么好，我再服侍你六年。那神就赐福这个雅各，就让他的羊群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比他的舅舅拉班的还多，所以当他很多这个羊群的时候，他的仆婢也很多的时候， 这个老板就开始有点不喜欢不高兴，哇，你财产越来越多，比我还多，所以他脸色开始变了。那么在创世纪三十一章三节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耶和华又对雅各说话了，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我必与你同在。 OK， 所以到那个时候，所以这个雅各决定要回去他的家乡。 OK， 我们来看他在回去的时候，他在行路的时候就遇到神的使者，所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张图画，另外一张图。 OK， 他就走，他走的时候他就遇到神的使者，然后他就看到那个神的使者的时候，他就说，哎，这是神的军兵啊，于是就把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你看到那边有两个，那边有两个旗哦，那边写着马哈念。他就在那个地方遇到神的使者，有一堆军兵，所以他就在把那地方取名叫马哈念。后来呢，他就然后他到时候他就好像他就开始要过这个亚伯渡口，就是刚我们读到的那个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的时候，所以他就要打发他的妻子孩子过去这个亚伯河的时候。 OK， 然后在这里是第二次雅各会经历神，会遇到神，所以这个是比他在伯特利遇见神的那个事迹更为重要。那伯特利刚才伯特利的地方是在另外一边，你看到那个蓝点吗？以色列旁边一个伯特利，那个是他雅各第一次遇到神的地方。现在他要从那个地方回去这个他的家乡。 OK， 那么当他回去的时候，他这个雅各他就很有一种担忧，很担心啊，因为他想起他二十年前什么事。二十年前他哥哥说他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骗了他哥哥的什么，他长子的名分，骗了他的哥哥的什么祝福，所以他担心他哥哥会杀他，所以他说就有这种惊恐。那照着这个创世纪三十三章有说到这个以扫来会雅各说带着四百人来，所以当时以扫看到他哥哥带了四百人来的时候，就敢担心说，哎，我的哥哥是不是有心要杀我？但是因为这个雅各整夜祷告，然后神就改变了这个以扫的心意。然后总之这个雅各有这样的恐惧的心理啊，是有理由的。这个是跟他离开那伯特利那个时候的心恐怕那个恐惧的心理是一样的，因为他担心他的哥哥杀他。但是神在梦中有向雅各说他会与他同在。 OK， 有时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难免也有同样的情况，会有忧虑啊、恐惧啊、害怕跟这个雅各的情况是差不多一样。所以但是我们要效法雅各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然后将这一切的困难和事情交托给神然后我们才在神那边得到这个恩典和安慰。刚我们讲到雅各带领他的妻子和十一个孩子过了这个亚伯河的渡口，我们看那个图啊，旁边这边直线下来的地方叫做约旦河，那旁边横过去的是这个亚伯河，那么中间那个交叉点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渡口，所以整个雅各将他妻子孩子全部送过去对岸，他独自一个人留在这个亚伯河渡口那边独自在那边祷告。那照一般人来看当你一个人害怕或是担忧的时候，总是不喜欢一个人独处，因为总是希望有一群人能够在一起分担这个忧虑。但是这个雅各却单独留在这个地方，留在这个亚伯河渡口的地方，独自向神祷告。他为着自己的难处向神来寻求、来祈求啊，就好像这个在诗篇三十四篇的时候，这个有说到一个，他在患难中投靠神是雅各这个蒙恩的一个缘故正如诗人所说的，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他便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当基督徒 你当将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啊，不只在你困难的时候，啊，或者在患难时候来求告神，在你一切事上，你都要向神来祈求。那雅各的妻子还有他妾啊，他灵性比不上雅各。那雅各对于雅各那种专心祷告啊，帮助不大，所以雅各把他们打发过这个河，过了这个亚伯渡口，过了约旦河，所以独自在那个重要的关头的时候，独自一个人来祈求神，然后把一切的残累脱去了来寻求神。他有蛮有决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哦，来呼求神，这是雅各啊蒙恩的一个秘诀。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许多的信徒啊，就与神越来越远。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够脱离世俗的残累，有很多的世俗的引诱，所以没有时间与神亲近啊，可能是为了赚钱啊，为了什么事情，但是很少回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这样子会造成以后会面临更多的这个患难跟危险。那在第二十四节的时候有讲到，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么这个以雅各摔跤的人是谁呢？我们看这段来讲说，那个人24、25、26、27、28节都讲到那个人，我们看那个人是谁。那个在最后的第二十八节的时候有说到啊，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了。所以后来雅各也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保全。可见那个以雅各摔跤那个人可能就是那时候主耶稣的显现啊，显现用人形来显现啊。然后在这个何西阿书那边也曾这样子说到，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这个何西阿书有说到，所以从这几节圣经节来讲到，所以那个人就是不管他是讲天使或神实际上是足以完全代表神的那一位啊，可能是当时的主耶稣以人形来显现。那旧约也有几个地方也有提到相同的东西就是说在创世纪有提到亚伯拉罕接待天使，那耶稣亚记有提到这个像耶稣亚显现的元帅啦，那四世纪有讲到马挪亚显现的使者，还有但以理书也有讲到火窑中的人，这些都是主耶稣旧约中说到主耶稣那个以人形显现的那个形象显现的一些地方。那我们看我们讲那个人为什么要跟这个雅各来摔跤为什么要跟雅各来摔跤？然后在雅各面对这个危险的困难的时候突然这个夜间呢突然来了一个人要与雅各摔跤，这个方面雅各会以为这个人是来害自己的敌人，所以他雅各一定会这样奋勇的很努力的拼命的跟这个人摔跤因为他觉得那个是敌人。那这个摔跤对雅各有两种，这个试验对雅各有两种的作用。第一就是试验雅各的信心，还有他的胆量，还有雅各的忍耐。当雅各寻求神的面的时候，想从神那边得到这个平安的保障的时候，神让雅各首先遇见的是什么？就是摔跤，就是脚力。这是对他这种是对雅各的一 种信心的试炼有时我们会在一种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类似像雅各的经历不但在祷告上面有像属灵征战，好像你祷告的时候你感觉到不行，不能够平安，然后现实中又没有得到平安，反而遇到更大的困难，然后或者是那个危机更加快的临到这个我们身上。那正如雅各在还没有遇到以扫之前，现在遇到这个那个人来跟他摔跤，其实这个是上帝来试验和训练这个雅各教导他如何来战胜这个困难。那第二我们看雅各试验雅各应付这个困难的责任心那雅各在神面前为自己祷告的时候是出一种一种 逃避取巧的心理，是不是出于这种心理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有一些人他们在自己有难处的时候，不愿意把担当自己担子，总是想把这个担子推给别人啊。这种现象就是出于一种懒惰了、害怕了，还有胆惧啊，想把自己的担子推到别人的身上。那这种心理就是不是依靠神了。我们交托把事情交托神，但是有些人是推出去啊，这种不是交托啊，这种是取巧而不负责任。Okay？那神在但神在雅各为他困难祷告的时候，神却以借着人形啊来跟雅各来摔跤。当时雅各并没有逃走，还是将全力跟这个人搏斗。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雅各是肯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挑战了。然后他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他是实在是要得到神的这种恩赐，然后承认自己的能力十分有限，需要依靠神，那么他却不想放弃他自己的责任了。然后雅各和那个人摔跤得胜，当时他对应付这个敌人的信心就大大增加了，因为他不害怕不畏惧也没有逃避困难，他勇敢地跟这个人搏斗。对不起，我们看另外一张图片了嘛。Okay。 就是这个就是雅各跟神摔跤的这个图片了。Okay。 那人与雅各摔跤的就是神了。这样为什么那个人竟然不能够胜过雅各呢？假如说他是神的话，为什么他是神不能够胜过这个雅各？因为神他是用人的力量，他是变成人形，用人的力量以人的力量来跟雅各来摔跤，所以这个雅各就很奋力的来跟他拼搏，所以胜不过他，只不过是神不用神的能力只照着一般的能力跟他摔跤，所以这是训练雅各遇到困难的时候栽培他的忍耐的力量还有他的能力。正当这个雅各以为自己得胜的时候神却摸了他大腿窝一把，大腿窝大概就是你的那个脚的旁边那个窝，他摸了一把，就雅各他就变成瘸腿了，就变扭了一下就变瘸了。那这个使雅各很容易领悟到他的能力能够胜过世上很强的人，但是不拘神的手一摸，虽然雅各他有聪明有谋略有勇气有能力能够胜过常人，但跟神比较起来，神只要这样轻轻一摸他就受伤了，就完全没有能力了，就这个跟神的能力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如同无物就是好像完全没有能力样子。这样的相斗法是很容易让这个雅各明白他投靠神比依靠自己是何等不同，所以这向雅各显现的主是照着他的计划来训练这个雅各神先给雅各表现了很大的能力的这个机会，还有让他有这个能力勇气来表现出他最好的那个东西然后突然神就用手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使雅各自己知道说这个地方他是很有能力的，然后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无能的，然后对方是那么伟大的，所以这个是神要向雅各显现的最重要的意义。如果人若不是从经历中认识到自己的聪明还有才干能力如何的微小，跟神比较起来是非常微小的，还有不可靠的，这个很难叫人叫他专心依靠神，并且认识神的那种大能和信实。雅各他本身是很喜欢用手段的人，然后神在这里是针对他的软弱使他呢深深在这个方面受到造就。这个大腿窝被摸了扭了是一个很好的属灵教训教导雅各以后不再凭自己的力量行事，因为雅各已经失去他肉体的力量，因为摸了就瘸了就没有什么力量， 那这个就是一个祷告的真谛。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祷告到神不能够再抗拒神的安排，完全顺服神，信靠神，这才是属于用真正的祷告。那我们看了一下雅各是怎样得到这个祝福啊？我们看第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二十六节这个很显示雅各在大腿窝被神摸了一扭之后，雅各就已经开始发现跟他教力、跟他摔跤的不是普通人了，乃是神的使者。于是他就转而缠住那个人，要神给他祝福。所以雅各的大腿窝被扭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他认识神所以要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那位他很彷徨之际，然后来与他摔跤的那个那个是神，那容许他经过许多困难引领他回到他的家乡的也是神，那训练他还要造就他、激发他勇气的能力的，给那个雅各勇气的也是神当我们这个肉体受到神的对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非常软弱的，我们像雅各那样知道祸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或者是愁苦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或者是有人恶待我们的时候，或者是有人陷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都是神训练我们的一个作为，让我们从这边更加认识神，更加学习依靠神，然后来依靠他，来得到神的祝福。我们看这个人既然能够将雅各大腿的筋啊扭伤了之后，这样雅各怎样能够让他走呢？就是说他抓住那个人不要让他走，雅各怎能够抓得住呢？显然这个人要脱去这个雅各的缠绕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离去。那个死神不能够用强力摆脱雅各纠缠的原因我们来看，是雅各对神的恩典的信心，他对这个神的恩典非常有信心。雅各那种热切需要得到神的祝福他表示他是何等的仰赖这个神的祝福。那神因为神尊重人的那种信心，所以他对那些仰赖爱慕他恩典的人都不会不顾而去当你恳切祈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会赐福给你，他不会离你而去那神的大能是不是人所能抗拒的，但是如果你有真诚有那个信心，就能够把神给缠住，使神不得不赐下福气给你。那雅各他是属于善于把握住个蒙恩机会，然后再一次我们看到雅各他表现得到他的长处，他不肯把白白的一个晚上摔跤之后一无所得，他就拼命的祈求神啊，你给我祝福。那雅各他要得回他所有应得的果子因为他不肯放弃任何一个蒙恩的机会所以他也不把说我等以后才能得到这个蒙恩机会，他不会，他就说我现在就要，所以他有那个那种渴望。后来这个人就跟他起一个名，就要让他起名。那在这个人还没有为雅各祝福之前他就先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就说我叫雅各。可是那个人就说你以后不要叫雅各了，我跟你换名字叫以色列，然后才替雅各祝福。但是圣经没有说明他为雅各祝福的内容是什么，也圣经也没有提到他祝福之前为祝福之前替雅各改名的事 OK。但是圣经特别说明这个改名的事，可见这个雅各改名为以色列是神所赐的一种福气并且这个名字里面包括神很重要的扶持，好吗？然后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以神以人教力都得胜了，所以雅各的名字那时候起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很有福的名字，比如说现在的犹太人都被称为以色列人却不称为什么亚伯拉罕人或是以撒人，但是显然神对这个 赐福雅各这个名字的时候，他是希望整个希伯来整个民族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但我们注意到说，神为什么要给雅各起名以色列？为什么说他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呢？然后神不是把他一摸他就受伤，然后变这个瘸了吗？但是神仍然给他取名叫以色列，然后这个也十分有意思、有意义的啊。这表示雅各被神视为得胜，并不是雅各跟那个人摔跤，那个人好像胜不过他，就说你胜了，并不是。乃是雅各在大腿窝被扭了之后，雅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然后纠缠着神，说要求神给他祝福。然后雅各在那边恳求，十分恳切的哀哭啊。他说要求这个神的给他祝福。所以这个雅各的经历告诉我们，当我们人自以为刚强的时候，或者是很成功的时候，或是你很有能力的时候，那在神的面前并不是被神视为是一个得胜的人了，反而是那些深深的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然后自己的没有能力，但是却能够专心的寻求神的恩典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才被视为是得胜的。因为只有神才是真正的得胜者。如果你人能够知道投靠全能的神的时候，无论他本身这么多软弱是怎样软弱，他仍然是属于被视为是得胜的。我们看雅各，当他失去这个肉体的能力的时候，他得到另外一种能力，那就是什么？那就紧紧的把握神的恩典了，依靠神的祝福和能力。当这个雅各发现以他摔跤的人呢、是神的时候，他便不顾一切这个要求神给他祝福。然后在还没有发现到他是神之前呢、他是怎样？只是很奋力的来跟他拼搏，就说我要战胜你这样子。那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而将一切出于神的安排，或是神允许临到我们身上的困难，或是神要造就我们的、要试炼我们的，我们却把它当成好像以扫这样子，将赐平安的神当成是一个灾难灾祸的神。当我们真正认识到神他的言意是好的时候，我们便会像雅各这样子很努力的知道那个人是谁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很努力的要得到这个祝福还有恩赐。雅各在这个得到这个祝福以后呢，就给他这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够保存得住。旧约的人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看见神的人不死乃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所以这个比努伊勒的经历在雅各的生命中是不能够忘记的，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大腿就瘸了，这个瘸腿就永远让他成为一项的纪念，就是雅各曾面对面的认识了神的大能和他自己的软弱。那雅各瘸腿的事跟在保罗身上那一根刺是很相似的，就是不断提醒他什么时候专心仰赖神的时候和神的祝福的时候，承认自己软弱是无能的时候，什么时候神的恩典就庇护他和支持他。所以当雅各临终之时他扶着杖头了起来敬拜神，就是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仍然还是纪念到神，还扶着杖头来敬拜神。那这句话不但是提示我们对神的信心为着神将会赐他所预言的事赐福给他，而为这个雅各子孙来感谢神，更表示他不忘记在比努伊勒这个瘸腿的经历。所以他刚刚临终之前仍然还是扶着杖头来敬拜神。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像雅各那种经历然后实在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又实在的依靠神的恩典。然后好像雅各当他在亚伯渡口很努力的为着他的危难的时候来祷告，为自己安全的祷告的时候，神并没有给他什么很大方面的安全保证，神只给他一个新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无能和软弱，还是怎样依靠神的大能。但是神也不是保证以扫不会杀这个雅各，乃是在雅各的生命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 那他未见到以扫之前啊，先学会啊来专心仰赖主的恩典啊，然后再依靠神去保护啊，依靠神的保护去啊这个会见以扫。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啊，当这个以扫带着400人来见雅各的时候啊，雅各啊，这个以扫并没有杀雅各，而是他们兄弟两个抱在一起，然后痛哭，然后啊、然后因为20年的那个恩怨就被一笔勾销了，哦，所以这雅各那个害怕的担忧就被神所解决了。所以我们自己想到，在箴言书3:5-6这么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也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我们要专心仰赖神，神将会引导我们的路。我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将时间交回给主席。